稣，我们非常感谢你，在这样危机四伏的年日里，你让我们仍然可以聚集在一起，爱你，赞美你，敬拜你，追求你，享受你的同在。主，你让我们更加的贴近你，明白你的心意，能够按你的心意来侍奉你，来为你做一切。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晚上继续跟大家讲心腹的呼召，请我们来看何西阿书第二章19-20节，请看何西阿书第二章19-20节，找到了啊，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必聘你，永远归我为妻，以仁义、公平、慈爱、怜悯聘你归我，也以诚实聘你归我，你就必认识我耶和华。
那神聘我们永远归他为妻，在我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已经看见我们了，他呼召我们做基督的心腹，拣选我们做羔羊的妻。那神聘我们永远归他为妻，他给我们什么聘礼啊？首先他给我们的聘礼是仁义公平。那英文的扩大版圣经翻译做 righteousness and justice， 公义和公平。我们得着的聘金是公义公平，那神的义就是我们的义，我们可以享有神公义公平的性情。还有神给我们的聘礼是慈爱怜悯，所以我们可以享受神长阔高深的爱，无限量的爱，坚稳不变的爱，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而且神怜悯我们，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的。那英文的新美国标准本圣经还有新国际本圣经都把这个怜悯翻译作 compassion， 意思就是慈悲同情。所以神把他慈悲的心肠赐给我们做聘礼，使我们能够存着慈悲怜悯的同情心，为别人代祷，扶持别人。还有神也用诚实聘我们为妻，英文新约本圣经把这个诚实翻译作 faithfulness， 就是信实、忠实、坚贞。所以神是最可靠、最忠实的丈夫，他永远不会背叛我们，他的爱情如此之坚强，他的应许必不落空。我们住在地上是以他的信实为粮，我们可以抓住他的应许来祷告，为别人代求。我们不只期待自己成为基督的心腹，也期待别人可以成为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就在代祷当中与神同工。你知道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从坟墓走出的身体当然跟他原来被埋葬的身体不一样，那么耶稣这位永恒的新郎，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升天，如今他坐在父的宝座右边，他活在父的同在当中，借着不断的代求要让天父的计划成就在我们身上，要成全关乎我们的事。所以一直到如今，人子耶稣仍然站在代祷的位置上。在希伯来书7:25提到，主是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那么借着圣灵的帮助，还有耶稣不断的代求，神儿女越来越跟父神的眼光一致。我们对于父神所赋予我们的这个心腹的地位有相同的看见。主耶稣是我们的中保，在父我们的大法官面前，他为我们的案子辩护，而且借着圣灵的大能，他一直改变我们。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更新变化，越来越被改变，要有主的样式、主的性情，这样我们才能够跟主相匹配，成为他的心腹。我们竭力追求认识主，我们晓得他复活的大能，我们身上充满他复活的大能，我们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 住在天上要做什么？就是跟主耶稣一起做代祷的工作。我们常常领受这个圣灵新鲜的充满，我们在主的同在当中重新得力，我们跟主耶稣有一个爱的交通，我们就在这样安全还有亲密的所在中，我们接受心腹的地位，我们把周围的人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并且按着神在他话语中启示的心意，我们代祷，按着神的话来祷告，宣告神的旨意可以成就在他们身上，求神成全关乎他们的事。那在这样一个代祷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越来越体会神那个慈怜的心肠，还有他信实的作为。所以神的心意就是帮助我们成为基督的心腹，而他对全人类的呼召也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按着神的心意来代祷，我们看神的儿子耶稣是我们的新郎，是我们的丈夫，而我们是主喜悦的对象，是主情感的目标。主会个别的对我们的心说话，我们知道他真的能够感受每一个人所感受的，他会向人显现，他会向我们显现，他会介入地上的事，神会介入地上的事。所以他不只爱我们，而且我知道他爱我们的国家，他爱我们的教会，他顾念我们的家人朋友现在的处境。所以我们里面充满他的爱，我们代祷，因为我们相信神乐意垂听我们为教会为国家为家人朋友的代祷。我们来看以西结书22章30到31节，以西结书22章30到31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22章30到31节，
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人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使我不灭绝这国，却找不着一个，所以我将恼恨倒在他们身上，用烈怒的火灭了他们，照他们所行的报应在他们头上。这是主耶和华说的。
当时以色列国他们实在是得罪神，犯罪堕落，那神已经定义要使审判临到那个地方，可是神发现竟然没有人站在破口防堵，这个国家有个破口，可是没有人站在破口上防堵，没有人肯为这块地土站立在神的面前代求。虽然神当时找不到守望的人，审判也临到那地，可是这是一个预言性的图画预告，将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要完成救赎大功，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之后，他会为了地上的全人类站在破口防堵，他会为着我们站立在神面前代求，而我们是他的心腹，神召聚我们一同加入耶稣基督代祷的服事，我们被邀请为神的代祷同工，加入他祭司的服事，一同把我们国家的需要带到神的宝座前，这样神会以怜悯代替审判来医治我们的国家。所以这个站立在破口上的动作，就是你站在别人的处境上为着他们向神发出一个请求，这个就是代祷的基础。所以神赐给我们有权柄来到他的面前，代表全人类来向神祈求，而且经由我们的代求可以释放出神的作为，使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我们代表人站立在神面前代求，我们得着权柄，也代表神站立在人的面前宣告神的医治跟祝福。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也是最伟大的代祷者，他是我们站在破口的那一位， 他呼召我们成为他的代祷同工，跟他一同为其他人站立在那个破口。我们蒙召作基督的心腹，所以我们一生要致力于跟我们灵魂的爱人耶稣建立起最亲密的友谊。我们在这种爱的亲密关系当中，我们对神的爱有认识，因而发出代求，求神怜悯那些将残的灯火或是压伤的芦苇，值得他们也可以认识耶稣那个舍命的大爱，成为耶稣的爱人，成为基督的心腹。那么旧约有一卷书特别在那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心腹是怎么样做代祷的，就是以斯帖记以斯帖记。那么故事一开始是亚哈随鲁王，他正在大宴宾客，大肆庆祝，他把各地的首领臣仆都请了来。以斯帖记一章四节提到，王宴客的目的就是要把他荣耀之国的丰富和他美好威严的尊贵给他们看了许多日，就是180日。哦，好厉害，这场宴会搞了半年，是不是180天？是不是半年？王用半年的时间来展现他的伟大跟慷慨。最后到了这场庆祝的尾声，他为所有住苏珊城的百姓们设摆宴席7天，而且比先前的更豪华。我们来看以斯帖记1章9到12节。以斯帖记一章九到十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王后瓦什提在亚哈随鲁王的宫内，也为妇女设摆宴席。第七日，亚哈随鲁王饮酒，心中快乐，就吩咐在他面前侍立的7个太监：米户曼、以斯他、哈波拿、比格他、亚拔他、西达、贾加，请王后瓦什提头戴王后的冠冕到王面前，使各等臣民看她的美貌，因为她容貌甚美。王后瓦什提却不肯遵太监所传的王命而来，所以王甚发怒，心如火烧。
在第二场的宴席当中，王决定召唤他的妻子瓦什提王后来，因为他想要在贵胄臣民面前展示这个王后的美貌，让他们在欣赏之余呢，更增添王的威容。那在当时的文化，这是很普遍的事，就是王后的美貌可以大大增加王的荣耀。那当然，这里的亚哈随鲁王就是预表万王之王耶稣基督。那从整本圣经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神主要是借由他的百姓来彰显他的荣耀。在以赛亚书62章3节提到，神要高举他的百姓做他手中的华冠，所以这个华冠所展现出的荣美就是要见证神的大能跟恩典。而以弗所书3章10节也提到，有一日会来临，在那日呢，神要借着教会把神的智慧跟荣耀显给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看。换句话说，神要展现教会的荣美，就是基督心腹的荣美，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都俯伏在心腹跟王的面前，可以颂扬王的荣耀跟全能。所以神定义要让天上地下的一切都借着教会看见他的智慧。所以万王之王借着他的心腹，就是被救赎而且分别为圣的教会，要把他无比的荣耀彰显出来。这个就是亚哈随鲁王传唤瓦什提所象征的意义。这个亚哈随鲁王他盼望展现王后的美貌，好让全国的臣民都更加尊崇他的伟大，更加赞扬他。可是竟然发生了一件想不到的事，王后不肯来，因为王后自己也忙着大宴宾客，她不想被打搅，所以在没有考虑后果的情况下，她当着太监的面拒绝了王的命令。那瓦什提这样的反应让王很生气，也引来全国的明哲大臣一片哗然， 他们觉得一定要采取行动。于是呢，王就下了谕旨，传遍通国，说所有的妇人无论丈夫贵贱都必尊敬他。那王瓦实提就因为不遵王命，他王后的位分就被废除了。我想这是一幅神的百姓心不甘情不愿的画面。神百姓不肯站在神已经赐给他们的荣耀地位上彰显神的荣耀。你看这个王，他是要借着展现王后的美貌为自己的名带来荣耀，没想到王后拒绝了，这也招致他自己的败落。后来王的愤怒渐消，开始后悔了，他想到他已经没有王后了。一场大规模的寻后计划于焉展开，要为王寻找合适的心腹来取代王后的位置。所以王就派人搜遍全国各地，所有年轻貌美的处女都被带到王宫，在女院里预备觐见王。我们来看以斯帖记二章十二到十八节。以斯帖记二章十二到十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众女子照例先洁净身体十二个月，六个月用没药油，六个月用香料和洁身之物，满了日期，然后挨次进去见亚哈随鲁王。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从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她所要的都必给她。晚上进去，次日回到女子第二院，交给掌管妃嫔的太监沙甲，除非王喜爱她，再提名召她，就不再进去见王。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亚哈随鲁王第七年十月，就是提别月，以斯帖被引入宫见王。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王就把王后的冠冕戴在他头上，立他为王后，代替瓦实提。
好，所有被找来的美女，在掌管女院的西该监督之下，用一年的十二个月，要用香料和洁身之物啊，洁净他们的身体，再加上一些训练的课程。那每位美女在预备妥当之后，就挨次觐见王，让王自己去挑选谁来当新的王后。那么以斯帖记这里告诉我们，西该喜悦以斯帖超过其他的女子，然后给她需用的香品和当得的份。好，终于到了以斯帖要被带到王面前的时间了。那以斯帖没有再要求任何东西，那神的智慧在以斯帖身上，他曾经接受这个王的侍臣西该的训练，他已经知道怎么样讨王喜悦，王宫的规矩是怎么样。因此呢，当以斯帖他进去见亚哈随鲁王的时候，已经都预备好了，他知道应该有什么样的言行举止才会让王喜悦。我相信这幅图画也是在描绘教会的状况，就是教会要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有一段预备的过程，洁净的过程。教会的众圣徒要在圣洁中成长，所以神的灵还有神的话就是要洁净教会的众圣徒，指示他们应该怎么样预备自己，不但把自己分别为圣，而且要追求全然成圣，毫无玷污，无可指责。好，这整个美化的过程完成后，轮到以斯帖去见王，他已经完全预备好了，王的侍臣为他选了一件完美的礼服，神眷顾他，他真的很美。所以王见到这位可人儿以后，王的心就被虏获了，所以以斯帖就成了马代人和波斯人的王后。一段时间过去了，王抬举一个雅甲族名叫哈曼的大臣让他高升，叫哈曼的爵位超过其他一切的臣宰，而且呢，他又下令 全国的人都要跪拜哈曼，所以哈曼就这样被全国人尊崇。可是有一个人呢，不跪不拜，是一位犹太人，叫莫迪改，他正好是王后以斯帖的养父。你知道犹太人他们是敬畏神，他们不向人跪拜的，所以莫迪改是个敬畏神的义人。那在这件事发生之前，莫迪改曾经揭发一桩意图谋害王，有人想要杀王，谋杀王的阴谋。他知道了以后，他把这件事报给以斯帖，然后王有记下来，所以他就在王的史册上留下英名。可是哈曼不知道有这件事，他看到莫迪改不跪拜自己，他就大发雷霆，所以他里面就有一个反犹太人 的那个东西在他里面就暴露出来了。他就策划要杀害莫迪改，这还不够，还要灭绝整个犹大族。而他不晓得以斯帖也是犹大族的一份子，所以他不知道以斯帖是他密谋的灭族的对象之一。那么以斯帖还有他的族人即将被仇敌用一个合法的方式来灭绝，这显然是象征魔鬼撒旦想要毁灭神的百姓。那圣经里有很多的证据显示，撒旦的毁灭计划是在神的权柄所许可的范围内。那亚哈随鲁王呢，就批准了这项威胁灭命的计谋。我们来看以斯帖记四章一到十七节。以斯帖记四章一到十七节，整章我们都来读，请大家一起读。
莫迪改知道所做的这一切事，就撕裂衣服，穿麻衣，蒙灰尘，在城中行走，痛哭哀嚎，到了朝门前停住脚步，因为穿麻衣的不可进朝门。王的谕旨所到的各省各处，犹大人大大悲哀，尽时哭泣哀嚎，穿麻衣躺在灰中的甚多。王后以斯帖的宫女和太监来把这事告诉以斯帖，她甚是忧愁，就送衣服给莫迪改穿，要他脱下麻衣，他却不受。以斯帖就把王所派伺候他的一个太监名叫哈他格召来，吩咐他去见莫迪改，要知道这是什么事，是什么缘故。于是哈他格出到朝门前的宽阔处见莫迪改，莫迪改将自己所遇的事，并哈曼为灭绝犹大人应许捐入王库的银数都告诉了他，又将所抄写传遍苏三城要灭绝犹大人的旨意交给哈他格，要给以斯帖看，又要给他说明，并嘱咐他进去见王，为本族的人在王面前恳切祈求。哈他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擅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聚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莫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
莫迪改就提醒以斯帖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呢，他没有办法置身事外的。当初他之所以能够得到王后的位分，就是为了今天这个机会可以为以色列百姓代求。 我特别想要强调的就是，在这里以斯帖是代表基督的心腹，神使基督的心腹站在一个蒙宠爱的亲密位置上，目的就是要他代求，要使神所热爱的全人类都可以从困境当中被拯救出来。所以神赐给一个心腹很要紧的一个角色，就是透过他跟神那个亲密关系而有的这个代求的侍奉，来参与神的救赎之功。所以我们继续从这个故事的发展可以了解心腹的代祷模式。你有没有发现在这里告诉我们，因为这件事犹大人就大大哭泣哀嚎，可是王后没有，以斯帖没有，他没有在那里哀嚎。莫迪改他不是王公贵族，他只能在皇宫之外不得其门而入，可是他也为了这件事披麻蒙灰痛哭哀嚎。所有跟亚哈随鲁王没有亲密关系的犹大人都为这个局势充满了焦虑跟恐惧，可是以斯帖不一样，尽管他不能免于这种危急的状况，可是呢他预备自己要用一种很不一样的方式去做代求这个工作，就是他要基于王对他的宠爱，他要运用他跟王的亲密关系来发出请求。那以斯帖要莫迪改召聚苏丹城所有的犹大人为这件事呢禁食祷告三天三夜，王后跟他的宫女也要禁食祷告，因为他们知道这一切都要看以斯帖能不能蒙王施恩。那以斯帖这么惧怕王是对的，因为他知道他自己的性命完全掌握在王的手中。我们来看以斯帖记五章一到八节，以斯帖记五章一到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她，向她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王对她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王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宴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
好，那么觐见王的那一天到了，以斯帖穿上礼服，就是起初他赢得王的心的时候所穿的那件公义的外袍，他走到王宫的内院，他预备要进到王的面前，他知道违例见王的必死，所以他站在殿门外等候。他没有大喊大叫，他没有歇斯底里，他也没有哀哭。我想他外表上一点也没有痛苦的样子，因为他要运用王对他的喜爱，对他的宠爱来做这件事。我想我们能够想象一下那幅景象，王正忙着处理朝政，他跟大臣讨论一些事情，哈曼可能也在中间。突然间王听到了不寻常的声音，内院的门被打开了，但是王并没有约见谁，也没有传唤谁。王抬头一看非常惊讶，王宫的侍臣宣告说，王后驾临，王亚哈随鲁王的心腹以斯帖马代人与波斯人的王后驾到。王的表情起了变化，有点可能那个室内飘来了他的香气，他已经一个月没有见到他了。 眼前的他好像比印象中更美了，神的荣美在以斯帖身上。刹那间，王忘了他正在做什么，王的眼睛一直看着他，别的什么都看不见听不见了，所以施政会议就结束了。王呢，心不在焉的挥挥手，示意大臣都退下，然后他赶快拿出他的金杖来，目不管脚转睛的看着他的王后，然后伸出了手中的金杖。他邀请以斯帖进入全国最高权力的所在，就是王的心。王的心，以斯帖呢，雍容华贵地缓步上前，他每进一步就把王的心拉得更紧，然后他触摸杖头，站在王的面前。王心中对他已经完全没有防备，他发现王后实在是美丽绝伦，所以王就跟以斯帖讲，王要他运后王后运用王后的权柄，说出他心中想要的。他一定是有事情嘛，要不然他怎么会这样出现呢？我想只要王办得到的事，王都愿意替他做。所以王就跟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这个就是王的开场白，他已经拜倒在王后的石榴裙下，王的心已经交出去了。那么以斯帖的回答很有意思，他不是以王后的位分把代求的负担提出来，他是邀请王晚上来赴他特别为王预备的酒席，这里提到在酒席宴前，就是第六节，有没有提到这个是一个酒席？他还特别邀请王带着摄政大臣哈曼一同参加这个酒席，这个宴席。那办酒席是当时中东文化的一种风格，源自一个非常浪漫的传统，就是在订婚的酒席当中，一位男士他会公开宣布他要跟他未来的新娘定下婚约，所以有个爱的氛围覆盖在这对爱人的一切互动上，这是婚约的宴席。那么在这场酒席的进行间，未来的新郎会选一个时刻，他拿一个倒满了酒的杯子放在未来的新娘和所有宾客都看得见的一张桌子上。那新郎这么做是要说明，我在这里，这杯酒是代表我整个人和我所拥有的一切，在我向你提出婚约的这一刻，我要把我自己的一生倾倒在你面前，你愿意接受我成为你的新郎吗？这真的是非常紧张又令人感动的一刻，因为新郎把他的整颗心都掏出来给大家看，赤露敞开。那新娘呢，她通常就是会在稍后的某个时间，她会靠近那张桌子，然后她拿起那杯酒来作为回应。如果这个新娘子有一点调皮，她可能会先靠近杯子然后又走开，让新郎的心七上八下，可是至终他还是会把杯子拿起来一饮而尽。他把这杯酒喝下去，意思就是说，是的，我愿意，我愿意接受你，现在我的生命靠你才能维持，你我合而为一，婚约就这样定下来。那对于相信主耶稣基督的人而言，这个酒席是预表主的晚餐，就是主在逾越节晚上所赐下的，就是这个宴席。你知道逾越节的晚餐有饼也有葡萄酒，其实就是永恒的新郎耶稣在那里向代表基督心腹的门徒求婚，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为你们破碎的，还有这个是我的血，为你们流出来的，我不再喝这杯，直到我和你们在我父的家中同喝的那日子。所以主耶稣把他的心要交给属他的人，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中东的酒席上，新郎把他的心意暴露出来那样子的意思。那么新郎耶稣对你我说，你愿不愿意接受我， 我渴望拥有你，让你单单属于我。门徒吃了饼，喝了酒，就是对主的求婚，说我愿意。婚约就这样正式定下了。所以基督徒每一次在那领圣餐，都好像是在这个酒席上进到主的面前。我们心中想到的就是，主，你为我定十字架的爱，这个舍命的爱。所以在这个立婚约的地方，我们要把我们的爱献给主，我们要始终存着一颗纯一清洁的心，把我们清纯的爱献给主，向主表明我们的忠诚。我们期待将来的那一天，还要在天上的家跟主耶稣一同吃这饼喝这杯，继续享受主的爱情。这个中东的酒席之后，新郎会离开新娘一阵子，回到父亲的家中，开始为他的新娘子预备住处，然后呢，他再回来要求新娘履行婚约。可是当然，这个回来的日子必须要有新娘的父亲的同意。与此同时呢，新妇也在预备要结婚，一方面保守自己洁白无瑕，一方面他热切期待新郎再回来。终于有一天，那个号角吹响，新郎朋友的声音大声响起来了，说新郎来了，你们出来迎接他。然后新娘就出去迎接他的心上人。结婚典礼开始了，新郎把新娘带到他预备好的新家，在那个地方两个人要共同生活。所以这是一幅寓意深远的图画，我们从中东文化的风格来了解以斯帖王后魏王所预备的酒席。那个晚上他预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配上最好的酒要献给王。那个晚宴的整个目的就是要挑起王对他的爱情。以斯帖的一颦一笑都在提醒王曾是多么的爱他，当初王要跟他结婚的时候是多么的高兴，而且当初王想到自己可以亲密的认识以斯帖又是多么的兴奋。所以王看见以斯帖一身荣华侍立在他的面前，他那样整个人是归属于王的，而且他不像瓦什提，他可以毫不作难的让贵胄欣赏他的美貌，因此使王的名得到尊崇。所以以斯帖这样子为王摆设这个酒席，他的爱就是在跟王说，我再次选择了你，我再次对你说我愿意，我的热情喜乐跟第一次对你说我愿意的时候完全一样，你是我所爱的，我永远都是属于你。这个时候王的心当然非常快乐，他把感情都投进去了，他就跟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给你。一旁的哈曼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以斯帖心中是有一个请求要对王说，但是他了解爱情跟仰慕比起他的请求占有更重要的位置，他了解爱情跟仰慕在此占更重的分量。他伺候王要让所有的人借由他的服侍看到他对王的爱，王的心激起了阵阵涟漪。晚宴当中他再次要王后运用他的权柄，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其实王知道以斯帖是想要跟自己讨论一件重大的事，王知道他有心事，可是王很喜欢以斯帖所采取的方式。他是王，对不对？王后要什么他都可以给他。可是王很高兴以斯帖这么做，先来款待他。他实在爱以斯帖，这个大美人是他的新娘，是他的王后。所以这是一幅爱慕跟敬拜的图画，这个是代祷的要素。这是一幅爱慕跟敬拜的图画，这个是代祷的要素。 基督的心腹在爱慕中服侍新郎，这在祷告中具有最重要的地位，而且这是主自己所设立的方式。主耶稣喜欢出于亲密关系的代祷跟服侍，主耶稣喜欢出于亲密关系的代祷跟服侍，所以我们每一次的祷告会都需要先赞美主、敬拜主，在那个爱中深深的敬拜主，然后等一下我们做代祷的工作的时候，是出于与主之间那个亲密关系的服侍。所以从以斯帖记这卷书里头，主邀请我们要懂得从爱情之门进入代求，主邀请我们来挑起他所有的爱意跟热情，再次对他的求婚说我愿意，再次表明我们就是选择他。主希望我们运用他的恩典跟怜悯，坦然无惧地进入里面的至圣所，知道他公义的金杖会向我们伸出，因为他是爱我们的王，我们是他的心腹。在这个故事里头值得注意的是，当以斯帖提到王问他有什么要求的时候，他再度克制自己不为同胞求情，他邀请王跟哈曼明天再来，明天再来赴宴席，他保证届时他会把心里想要的告诉王，所以他还要向王更多的表达爱。所以以斯帖把他蒙恩的地位用美貌挑动王的心的这种特权完全用上了，他所求的还在其次，因为他知道如果王的心深深的为他着迷，那王一定会处理眼前的难题，所以他会第二晚拟妥了计划。酒席结束后的当晚呢，当天晚上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书来念给他听，显然当时的人也把历史书当成催眠工具。我们来看以斯帖记六章一到十二节，以斯帖记六章一到十二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那夜王睡不着觉，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正遇见书上写着说，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辟探和提列，想要下手害亚哈水鲁王。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事后王的臣仆回答说，没有赐他什么。王说谁在院子里？那时哈曼正进王宫的外院，要求王将莫迪改挂在他所预备的木架上。臣仆说哈曼站在院内，王说叫他进来，哈曼就进去。王问他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如何待他呢？哈曼心里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不是我是谁呢？哈曼就回答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当将王常穿的朝服和戴冠的御马都交给王及尊贵的一个大臣，命他将衣服给王所喜悦尊荣的人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王对哈曼说，你速速将这衣服和马照你所说的向坐在朝门的犹大人莫迪改去行，凡你所说的一样不可缺。于是哈曼将朝服给莫迪改穿上，使他骑上马走遍城里的街市，在他面前宣告说，王所喜悦尊荣的人就如此待他。
好，读到这里就可以。那亚哈水鲁王发现当时莫迪改为王所做的这件美事没有得到任何尊荣爵位，所以第二天他就请哈曼去尊荣莫迪改，照哈曼自己讲的方式那样大大尊荣莫迪改。所以哈曼完全没有料到王吩咐他尊荣的人正是那个他想要谋害的人，所以这个摄政大臣呢，从此就一步步走向他的终局。那天晚上赴宴的时间到了，王就跟哈曼一起去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在当天晚上的宴席里头，你会发现以斯帖的焦点完全摆在 向往陈明他的诉求上，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对哈曼讲过一句话。以斯帖没有咒诅哈曼，也没有斥责哈曼，没有跟哈曼立什么契约，没有向哈曼请托，他完全不跟哈曼有任何的关系。他心上的事只对王说，他知道王爱他，会把他的问题当作他自己的事情来慎重的处理。所以那天晚上，王再次问他有什么困扰的事情的时候，他才把哈曼要杀他而且灭绝他本族的这项计谋给揭发出来。所以当初以斯帖请哈曼同赴酒席的智慧，这个时候就显明出来了。就在那天晚上的宴席上，哈曼才晓得原来以斯帖是犹大人。哈曼已经有两个晚上的机会亲眼目睹王跟王后之间的爱情，现在呢，他对于即将面临的后果，我想他开始害怕了。所以随着故事的进展，以斯帖到最后一刻才揭露要灭绝他本族的人就是哈曼。所以这个事情曲折离奇，王越来越生气，越来越生气，他后来再也忍不住，他说善感起义如此行的是谁？这人在哪里呢？所以王后就回答说，仇敌就是这恶人哈曼。结果王后的仇敌就变成了王个人的死对头。王后在他仇敌面前服侍王，当他向王提起仇敌的名字时，仇敌就大大的惊惶。你知道诗篇23篇也有类似的话，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对不对？所以神在仇敌面前为婚宴摆设筵席，婚宴是新郎跟新娘相交的地方，就是这个酒席特别摆在敌人眼前，为了强调王跟心腹的关系，好让仇敌在王跟心腹面前惊惶万分，好叫王在王后面前非常的害怕。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仇敌面前大喊大叫，大声抗议，挥刀舞剑，仇敌根本不放在眼里，因为这也是他很擅长的领域。最能够指导仇敌的巢穴，让他惊惶惧怕的，就是心腹唱着爱情之歌，服侍君王耶稣。最让仇敌害怕的，就是心腹唱着爱情之歌，服侍君王耶稣。心腹的观点跟万王之王的心意跟看法是一致的，他的心在亲密的相交当中得着安息，他知道王是如此的爱他。所以在跟我们在跟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里头，就成了撒旦击不倒的对手。仇敌会怕我们，而不是我们怕他。结果哈曼在那天被灭了，因为王很生气，就离开酒席往御园去了。哈曼看见王要加罪给他，就求王后以斯帖救命。结果王刚好从御园回到酒席之处，看见哈曼伏在以斯帖所靠的床榻上，就说他竟敢在王宫内在我面前凌辱王后吗？这话一出王的口，人就蒙了哈曼的脸，他就完蛋了，就被灭绝了。他的计划反过来栽在自己的头上，他被挂在原本为莫迪改预备的木架上，而异人莫迪改就取代了哈曼的位置。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八章三到八节。以斯帖记第八章三到八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
以斯帖又俯伏在王脚前流泪哀告，求他除掉亚甲族哈曼害犹大人的恶谋。王向以斯帖伸出金杖，以斯帖就起来站在王前说，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设谋传旨，要杀灭在王各省的犹大人。现今王若愿意，我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以为美，若喜悦我， 请王令下旨意废除哈曼所传的那旨意，我何忍见我本族的人受害，何忍见我同宗的人被灭呢？亚哈随鲁王对王后以斯帖和犹大人莫迪改说，因哈曼要下手害犹大人，我已将他的家产赐给以斯帖，人也将哈曼挂在木架上。现在你们可以随意奉王的名写谕旨给犹大人，用王的戒指盖印，因为奉王名所写用王戒指盖印的谕旨，人都不能废除。
王允许莫迪改以斯帖另外下谕旨，让犹大人有权防卫性命，对抗那些原本要杀害他们的人。那犹大人他们就带着王的祝福，歼灭了许许多多的仇敌。有许多马代波斯人，他们因为惧怕神还有神的百姓，他们都入了犹大籍。而这些都是以斯帖的代求所带来的结果，对不对？先前我们看见以斯帖一个月没有见王，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去请求王。这次以斯帖又俯伏在王脚前流泪哀求，所以这一切都是以斯帖代求所带来的结果。所以但愿我们都认识这种出于亲密关系的代祷权柄。爱耶稣是我们生命的核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把渴慕耶稣、爱慕耶稣摆第一，我们就是一直的天天去跟主耶稣天上的新郎建立一个爱的亲密关系，天天我们都被主耶稣的大爱充满，我们在爱中赞美主、敬拜主，我们用爱的眼目注视主、倾听主，然后我们按着主的心意做一切的侍奉，包括代祷，包括代祷，这是主对心腹的呼召。所以主要常常带我们进入这个里面的筵宴所，要以他的爱为旗在我们以上。主愿意让我们更多享受他爱的佳肴美味，更多畅饮他爱的美酒，我们可以呼吸他这个爱的温柔气息，我们要做他的圣洁心腹。我们来唱颂赞诗选154首，不过我们要唱的歌词我们的诗本没有。颂赞诗选154首，
一生。